今天晚上呢，我要接着主日晚上的一个话题哈。那你记得主日晚上我讲过一个话题，就是今天新约的信徒是否还有一些家族的咒诅，或者说一些祖宗的咒诅会追随你，或者说还会继续的来影响你。那我们探讨了这个话题啊。那根据旧约呢，人在律法之下，确实这个罪它是极父子子直到三四代。在律法之下，确实祖宗犯罪会影响到子孙后代的，这是律法之下的规律。那新约呢，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成为新的。所以新约告诉你，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挡在了中间，耶稣不只是担当了你的罪，耶稣最后在临死之前，耶稣为我们尝了那醋。那上一周我们特别做了一些解释，那个醋就是什么，就是旧约指的酸葡萄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根酸倒了，耶稣已经为你尝了那醋。换一句话说，耶稣已经为你尝了你祖父的罪、父亲的罪、你祖宗的罪，所有带来的一切恶果，耶稣都已经为你担当了。阿们吗？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，一切家族的咒诅、祖宗的咒诅都已经在十字架上被解决了。今天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站立得住，你要站立在神的恩典当中。你需要知道耶稣为你做了什么，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启示，你要有这样的相信。阿们吗？你要完全的在恩典当中，不能够滑到律法之下。唯一让新约的信徒会遭遇麻烦的一件事，就是你重新回到律法之下。当你重新回到律法之下的时候，咒诅他就要无情的临到你了，因为上帝没有妥协。圣经说，当你要靠着以律法，新约的信徒要靠着以律法再一次来称义的时候，那么基督就被隔绝了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耶稣已经为你完成了，今天你要相信你站在神的恩典当中，用你的信心来宣告耶稣所做成的这个事实。阿们。所以上一周我们讲到这一个信息，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如果这个真理你没有弄明白，换一句话说，如果在你的思维里面还有这样的阻碍和障碍的话，那么你对美好的未来是没有办法有好的期待的。你不可能会期待有美好的未来，因为你总是会担心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祖宗的咒诅还会影响我。如果说你不能够得到一个100%的确定的话，那么你的信心是不可能100%的释放的。明白吗？只要你里面还有疑虑，你只要还担心祖宗的咒诅会影响你，那么你的信心就无法100%的释放。你就没有办法100%的对未来有美好的期待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咒诅会再一次爆发，会再次临到你，会影响你。所以这个障碍一定要把它挪掉，你才会真正有信心来期待好事发生。阿们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要讲的解惑系列，我要讲的这个话题，就是还有一个障碍你需要把它挪掉的，就是你自己的罪，你曾经自己犯的罪，曾经自己做的恶，这个会不会继续影响你在基督里你的现在和未来啊？因为呢，有人常常会说一句话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这句话经常被引用，对不对？哇，我曾经啊，可能很多年很多年以前我婚前同居过，那现在我虽然已经来到了这个教会，会不会我生孩子的时候有问题，会不会遭遇什么难产，或者说孩子生过来会是一个怪兽，因为曾经受到一些教导说这个罪会追讨你的，或者说曾经你认为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，很严重很严重，虽然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，你也听到牧师讲恩典，但你总是有一些不确定， 会不会那一个事情有一天像定时炸弹一样还会爆发，还会拖你下水，或者说那个罪孽还是会追讨你，那个刑罚，上帝的刑罚有一天还是会临到你的。那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概念。当然别误会啊，牧师反对婚前同居啊，我再声明一次啊。但今天我要讲的是，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这个罪，上帝对罪的这个刑罚会不会继续的追讨你，或者说这个惩罚，这个审判有一天还是会临到你。那今天我们要探讨这一个话题啊，那要探讨这个话题。那首先我要讲的是，在耶稣降世之前的旧约时代里，无论你种下什么罪，你必收成它。我再说一次，确实在耶稣降世之前的旧约时代，你犯的罪几乎上帝原谅了你，但是罪的这个惩罚、咒诅、审判仍然会发生的。我举一个例子是哪里呢？啊，先来看一节很典型的经文，何西阿书八章第七节，他们所种的是风，所收的是暴风。你种的是风，收的是什么？暴风。你犯的是罪，你收的就是更严厉的惩罚审判。所以这句话是旧约里面非常流行的一句话。那我要举旧约的一个例子呢，就是大卫，大家很熟悉啊，大卫。当大卫犯了罪之后，事实上圣经说神已经原谅和赦免他，但是报应仍然追随着他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九到十四节，这是神对大卫的审判。那这段话是怎么讲的？我们从第九节开始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蒙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第十节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我们知道大卫犯了淫乱嘛，对不对？跟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犯了这个严重的罪。我们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啊。十一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饼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十二节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大声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。其实在旧约之下，这个时候大卫犯了罪之后，你看诗篇，大卫已经向神有忏悔和悔改。有啊，圣经说大卫这个哭到一个地步，眼泪把床单都要飘起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读过这个圣经啊？以前有一首歌说，是谁擦干哒哒哒，把床单都飘起啊，这个眼泪真的很厉害，大卫。所以大卫已经向神有认罪和悔改，在旧约之下。所以呢，圣经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罪也已经被赦免了。十四节，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罪虽然已经被赦免了，但是刑罚审判仍然是需要什么承受的。这就是在旧约，你所种的是风，收的是什么？暴风。明白吗？所以在旧约之下，这个罪的刑罚审判，神对罪的刑罚审判一定会追到这个人的身上，一定。 OK 吗？那现在问题是，新约有什么区别？今天作为新约的信徒，不管你曾经今天犯了，曾经犯了什么样的罪，你怎么样的得罪神，今天你是否还有这样的恐惧和担心，有一天那个罪，那个刑罚还是会来找你的，新账旧账有一天还是需要一起算的。很多作为新约的基督徒仍然有这种期待。那今天牧师讲这个恩典的福音，讲这个好消息，那今天我要从圣经的真理告诉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再说一次，我在讲这个之前，我再次做一个声明， 我们反对犯罪，这是小兵牧师的立场，好吗？我反对犯罪，我支持圣洁的生活，我支持基督徒要过着荣耀神的得胜生活，这一点我们都一致，毋庸置疑，阿们吗？但是我知道一个人只有在完全的赦免和平安里面，他才有力量活出真正得胜的生活，阿们吗？请问你今天生病，这个时候你的脾气会好一点呢，还是今天你很健康很好脾气会好一点？那上帝惩罚你，让你有病，让你有很多的问题，你会更容易顺服上帝呢，还是今天你状态非常好，你更容易顺服上帝和爱上帝？肯定是状态更好。你今天有病，你干活干得会好一点呢，还是今天你很健康，干活干得好一点？所以今天你神惩罚你，让你搞得很痛苦，你会比较容易的服侍神呢，还是今天你状态非常好，大的平安，大的喜乐，你会更好的服侍神？答案是你更平安更喜乐，你就更好的服侍神，更好的过得胜的生活，阿们吗？所以今天你要想活出得胜的生活状态，除非你要彻底完全的得释放。所以今天你一定要来到这个教会继续的听恩典的教导，直到你完全彻底得释放，得胜的生活开始了，哈利路亚，阿们吗？好，那今天我们来看新约。那新约，耶稣来了，为我们的罪已经付上了代价。那也就是说，新约上帝对你的罪的惩罚和追讨已经没有了，因为全部落在了耶稣的身上。我们必须铲除这种错误的观念，必须彻底，否则你不会有真正的平安，对于未来也不会有真正美好的期待。只要还有一点点疑虑，你的平安都是打折扣的。那我们先来看圣经啊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0章第5节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。旧约罪确实会追讨你的，刑法一定会领导你。那新约耶稣来做了什么？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第5到第6节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什么？我们来看第五节啊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跟我说罪孽，注意哦，罪孽。第六节继续说，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这个词是什么？罪孽。耶稣来担当你的什么罪吗？不只是罪，还有什么罪孽？罪孽，中国人这个孽指的是什么？罪带来的惩罚和审判，明白吗？这叫罪孽。罪孽和罪是不一样的，你犯罪了这是罪，但是罪你犯罪之后，罪会带来神的惩罚和审判和咒诅。所以耶稣担当你的不只是罪，还有这个惩罚审判和咒诅，所以这叫什么？罪孽。罪孽，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0章17节，新约的主要条款，这里我们继续来看啊。今天耶稣来了，成就了这一切，担当了你的罪孽。那新约第17节，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什么叫罪愆？跟罪孽的意思是差不多的，罪带来的惩罚和审判都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。那今天要搞清楚，看这里好不好？因为这是我们解惑系列，这是查经的课程。注意哦，罪带来上帝的惩罚审判咒诅今天已经没有了，神不会再追讨你这个罪，因为耶稣付的代价。但是罪本身它会产生的后果它仍然是在的，不要听错了，罪本身的后果仍然是在的，但不是上帝的惩罚和审判。比如说罪产生的后果今天仍然在的，你闯红灯会有什么结果？交警会罚你的款吗？这个是罪本身的后果。今天你偷盗会有什么结果？触犯法律吗？你要被抓起来，你要坐牢的吗？这是罪本身的后果。你不能说我闯红灯了，我被逮住了，我罚款了，这是上帝对我的刑罚和审判，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。神不再定你的罪，今天你在基督里，但是这是你错误的行为它产生的本身的后果。 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一直在撒谎，会有什么结果？你没有朋友的，没有人能够信任你，对吧？你的信誉度 会很低很低。上帝不会惩罚你，但你看到没有，这个罪的后果是仍然在的。如果你对人的态度很差，你不会有什么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做服务行业，你态度很差，你做生意，你态度很差，那你的生意就明显受到影响。这是罪带来的什么后果？注意，这不是在收割罪孽，这是罪的本身的后果。你把手放在火炉里，会有什么结果？会烧焦吗？你不能说这是上帝的惩罚和审判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罪本身的后果。如果你一直过着淫乱的生活，那可能你会染上什么艾滋病什么病吧，这是本身的后果，明白吗？如果你关系很混乱，你总是会良心不平安，这是罪本身的后果。如果你不愿意过洁净的生活，你总是会有定罪，这是什么？罪本身的后果，不是上帝在定你的罪，而是这种后果它是会在的。今天你喝敌敌畏会有什么结果？赶紧送医院抢救嘛，对吧？这不是神的惩罚和审判，这不是重的罪孽带来的上帝的惩罚的收割，不是，这是罪本身的后果。就像你今天跳楼，你可能就会死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罪的后果。但这不是神追讨这个罪。今天两个概念必须要弄清楚，明白吗？阿们吗？这个是非常清楚的。神对罪的惩罚、审判、咒诅都已经全部落在了耶稣的身上，他是你替罪的羔羊。 OK 吗？这是正确的，这是对的。如果你信耶稣你还担心上帝每天惩罚你，那耶稣为什么要为你的罪死啊？他就是为你的罪死嘛。如果你只有完全成为好人，神才爱你，神才不再惩罚你，那有没有耶稣都没有区别了，因为好人本来就不应该被惩罚嘛。所以请听好，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不被定罪了，到底指的是全部圣洁的人，已经完全圣洁了，完全顺服了，已经完全100%的好人了，神不定他的罪呢？还是今天你仍然会犯罪，可是神也不定你的罪，是前者还是后者？后者嘛。你都完全顺服了，你都完全圣洁了，还需要定什么罪啊？你本来就没罪嘛。就是因为你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你有时会软弱，有时会挣扎，可是神已经永远不定你的罪了，这才叫好消息嘛。阿们吗？所以好吗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？那有人说，牧师怎么来解释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？从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这节经文怎么解释呢？那这节经文也是新约，常常有人引用这节经文。我在讲恩典福音之前，我也引用这节经文。为什么？我要吓别人的时候好让你规矩一点，我一般都会引用这节经文。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你这个样子，上帝必要追讨你的罪，神会惩罚你。我也常常引用这节经文。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那注意啊，在新约圣经里，撒种与收成的原则几乎全部都是应用在给予金钱上，而不是在罪这件事情上。我再说一次，撒种和收成的原则在新约几乎都是应用在金钱的给予上，而非关于犯罪或者说收到罪的惩罚，得到上帝罪的惩罚和报应，不是的。我让你来看几个地方圣经啊，新约讲到种什么和收什么几乎是用在金钱的给予上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指的神的道，撒下神的道种子，那大部分指的是运用在金钱的给予上。我们先来看最经典的一段经文，加拉太书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。这段经文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它是一个整体啊。那我们来看第七节，第七节我们过去在律法之下最多引用的是第七节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，这是我们过去常常引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犯的这个罪有一天一定会有回报的，神一定会再追讨你的。我们引用的就是这个经文。 那今天这个经文到底在讲什么，好不好？系好你的安全带，会有颠覆的。今天我再说一次，我反对犯罪。我说过，罪的本身的后果它是在的，但神对罪的报应和追讨已经没有了，落在了耶稣的身上。阿们，我们声明这个立场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个经文，它到底指的是说你种下罪有一天会收到上帝对罪的惩罚和报应呢，还是指的什么？这个种什么收什么？我们要从整个上下文来看。那你要知道这节经文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它是一个整体，注意哦，上下文解经。当你离开了上下文，那这个表达的就不是原作者的意思，一定要在上下文，明白吗？今天就跟你谈话一样，你不能随便拿一节拿一句话就过来定义了，你要注意他在什么情况下说呢？上下文，可以吗？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啊，关于种什么收什么，它的上下文到底在讲什么？从第六节，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第六节在讲什么？第六节讲得很清楚，上下文是论及供给。保罗的意思是不愿当时的传道人服侍神的人生活困难，所以他在教导加拉太的教会要学习给予供应讲员。保罗在讲这个，感谢主，我们的教会对讲员是非常恩待的，我们所有邀请的讲员我们是很慷慨的给予，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。所以第六节是在讲供应和给予，第七节说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，人中的什么，第八节讲到情欲。上下文注意啊，然后再来看第九节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的时候就要有收成。第九节再一次讲到什么？第九节这里再一次讲到行善就是给予。第十节你看下来更清楚了，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所以请听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整个上下文第九节说到行善的事，第十节更是强调行善，所以整个上下文连在一起，种什么收什么，就像一个夹心饼干一样，他在教导什么？金钱上的给予，在讲供给，而不是在讲什么罪带来神的惩罚和审判，明白吗？那我们再来看第七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不要自欺意思说神是轻慢不得的意思，你要尊重上帝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他的意思告诉你说，假如你种下慷慨，你一定会收获慷慨，假如你种下吝啬，你也必收成吝啬。你相信神，你要非常尊重和重视神，神是很信实的，意思说你要尊重神啊，你相信神不会搞错，神不会随便，神不会模糊，神是很认真的，这叫轻慢不得。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它指的是当你开始供给给予撒种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有这方面的收获。阿们吗？第八节最大的困惑就是困惑在第八节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什么永生。第八节最让我们困惑的，困惑在哪里呢？情欲撒种好像又是指的犯什么淫乱的罪，什么性方面的罪。那今天我要告诉你，圣经常常情欲跟另外两个字连在一起，跟我说肉体的情欲。再说一次，肉体的情欲，好吗？那刚才已经说过，这个上下文它是在讲金钱上的撒种和给予，所以但是这里的情欲撒种到底指的是什么？肉体的情欲它不是仅仅指的性方面的罪，你不要一提到肉体的情欲马上想到的就是性方面的罪，这是传统的解释。对，有时候肉体的情欲确实指的是这个性方面的罪，但不仅仅只是指性方面的罪哦。大的范围上来讲，什么叫肉体嘛？肉体的情欲就是里面的人的肉体里面的欲望嘛。大的范围上来讲，也可以指是什么？自我原则、自我为中心，都是属于肉体的情欲。你的骄傲也是 肉体的情欲，你的嫉妒也是肉体的情欲，你的自私，你的自我，对不对？你的贪婪都是属于肉体的情欲，好不好？不要一提到肉体的情欲，你马上想到的就是性方面的罪，那个范围太狭小了。它指的是大的范围上来做，指的是自我为中心，自我为原则。今天我们要脱离肉体的情欲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，我们要脱离自我为中心，在私欲里面的生活，我们要脱离这些，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要活出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一切，让基督彰显出来。阿们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听好，换一句话说，什么叫做顺着情欲撒种？意思说什么？意思说，如果你照着自我为中心，以自我为重点，你表现得非常吝啬、贪婪、贪心，紧抓住不放，打你三拳也掉不出一个铜板，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？必从情欲收败坏。败坏不一定指的是不道德性方面的罪，好不好？不要一想到败坏两个字又是性方面的罪，不要这样子好吗？可以吗？败坏指的是什么，好不好？败坏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被破坏的意思，你不要把败坏又跟淫乱搞在一起。败坏指的是破坏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有时候祷告说，奉耶稣的名败坏魔鬼的作为，有没有这么祷告过？那魔鬼有什么性方面的罪吗？那你败坏他指的是什么？破坏他的一些诡计，这叫破坏。败坏就是破坏的意思，能不能成熟一点？不要一提到败坏两个字又是性方面犯罪，这律法捆得太厉害了，动不动就是往这个里面套。所以败坏指的是什么？败坏指的是破坏。跟我再说一次，破坏，它是被破坏的意思。那换一句话说，顺着情欲撒种，必从情欲收什么？败坏就是破坏。如果你是照着肉体的情欲，就是自我为中心，自私自利，以自我为出发点，你不知道照着神的慷慨去撒种，你是以自我吝啬贪心为出发点，必从什么？这个自我的肉体的情欲收败坏，意思说这个收成就被破坏掉了。我再说一次，你一直种下吝啬的种子，那么你的收成就被破坏掉了，听明白吗？同样下面半节说，顺着圣灵撒种，圣灵总是领你慷慨待人，爱心待人，以神的爱待人。当你慷慨的时候，就是在圣灵的引导里撒种。神是最慷慨的神，神是爱的神，神是给予的神，必从圣灵收什么？永生。这个是有果效的。这个永生不是指的你上天堂啊，因信称义就已经上天堂了，这个指的是有属灵的果效。阿们吗？所以第七节第八节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是什么？第八节说，顺着情欲撒种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根据上下文，它不是指的你犯罪带来神的追讨、惩罚、报应。No, 上下文在讲什么？给予行善，明白吗？这是正确解释，你知道吗？第九节继续，我们行善不可丧，若不灰心，到的时候就要收成。当你相信基督徒学习奉献、给予行善，这都是在做撒种。不可丧志，意思说你不要失去信心啊，你要坚持，撒下来的种子一定有收成。下面继续说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有什么？收成。看到没有？是有收成的，你撒下去的会有更多的回报。第十节说，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神告诉你一个原则哦，有机会向众人行善是什么？基督徒也要负担起社会的责任。如果你看到社会的慈善事业，当你有感动，当你看到有需要，基督徒也完全可以做的。 这也是在属灵里面撒慷慨的种，像信徒一家更当这样。那这里的优先次序，你还是先跟教会有关系的先撒种，有了那个力量再向社会撒种，都是 OK 的，明白吗？你看见一个乞丐，你给他一块钱，其实你也是在撒种，会有收成。但你怜悯一个人，这是在什么？撒种。但你支持希望小学，这是在什么？撒种。当然神的次序是先从教会信徒开始，别教会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然后你每天做慈善事业，这个还是要有一个什么优先次序，像信徒一家更当这样吧。意思说像众人行善是好的，像教会里面的这个呢更当这样，他的次序，明白吗？ OK 吗？那这是一个地方讲到种什么收什么，它是跟给予有关系的。那另外一个地方呢，还有你再来看啊，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第七节，新约讲到种收定律的时候，我再说一次，从来没有指的是罪收到神的惩罚，它都是在讲金钱的给予。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种收定律。然后第七节，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根据上下文，这个种什么收什么，少种少收，多种多收，它指的是你犯罪呢，还是指的是金钱上的给予奉献？这是两个地方圣经哦。那今天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个原则，那今天恩典之下的奉献原则和在律法之下的奉献原则是有区别的，我今天必须要再次讲，好吗？如果一个教会传讲了恩典，大家都不聚会了，不祷告了，不奉献了，这肯定恩典还没有讲对，肯定还没有沉淀下来，这个还是不健康的。那有了恩典，应该明白了恩典，应该是更爱神，更多的服事，更热情，更积极，更奉献，更祷告，这才是对的。阿们吗？那今天请听好，在律法之下的奉献是什么？是一种要求，它是一个律法，你做不到会有处罚的。恩典是今天你已经永远没有定罪了。律法下如果你没有做到十一奉献，你是要受咒诅的。今天在恩典下，你没有做十一奉献是没有咒诅的，阿们吗？那今天恩典下的十一奉献是一个启示，是一个甘心乐意，你有这个看见，你愿意这么做，所以这个不是要求。你暂时没有这个看见，没有这个突破的能力，你没有这么做也没有问题，这是律法下和恩典下的区别。那今天请听好，律法下他的奉献是一个交换，我这么做了上帝才祝福我，我这么做了上帝才爱我，我奉献了上帝才称我为义，这是一个交换。恩典下呢，神已经祝福我了，神已经爱我了，神已经称我为义了，我已经不被定罪了，我已经得到了神一切命定的祝福，今天我是在信心里面回应神，这是一个信心的撒种，好吗？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提到种多少收多少，对不对？少种少收，多种多收嘛。那上一章第八章，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，在恩典之下你一定要先知道一个原则，八章第九节，也就是说第九章的前一章是第八章，一定要知道第八章圣经先怎么讲，你才知道第九章。如果你不知道第八章讲了什么，直接进入到第九章，有可能也会落入到律法主义者里面，明白吗？种多少收多少是吧？好，我奉献五十块，上帝应该给我五万块，不一定，它是一个原则。如果你都是这么认为的话，那你又在律法里面交换，所以你一定要先知道第八章讲了什么。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九节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今天你在恩典之下，因着耶稣担当你的贫穷，你已经成了富足。注意哦， 恩典告诉你，你已经是富足的了。然后第九章，来看第九章六到第七节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也就是说，恩典下的撒种原则是，我知道我已经是富足的，所有的祝福都已经属于我了，我现在是在凭着信心撒种。律法下是我是贫穷的，我给神一点点，好让他祝福我一点点，交换。这两者是不是有区别？是不是有区别？同样在做一件事，是不是动机不一样？是不是根基不一样？听明白了吗？今天恩典下是我已经是富足的，我奉献是在信心撒种。律法下是我是贫穷的，我好交换他一点点恩典。恩典下是我已经有了，就跟医治一样，律法下是求求你医治我，我需要医治，可怜我吧。今天恩典之下是你知道耶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，他已经担当了你的疾病，他受的刑罚你已经得到了平安。今天你祷告时，你是在宣告，在信心里面宣告，奉主的名斥责一切疾病的症状离开我，我是健康的，我是健康的，哈利路亚。你已经有的，你在做信心的行动，然后这个症状就会离开。所以今天在恩典之下，一定要相信在灵里面你已经是富足的了，一切祝福都已经在你的灵里面完成了，你奉献只是一个信心的撒种。这个就根据你信心的程度，你信心的程度，你撒得多，你释放神的祝福也多，这话是真的。阿们吗？所以新约的原则是什么？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。如果你有任何做难和勉强，先等一下，因为你还是没有得到启示。所以如果当你感觉到做难和勉强，你不需要奉献的。我听说啊，有一个教会，有人去那个教会就很尴尬，因为每次要人奉献，人越来越少，这个就已经不对了。为什么？当人做难和勉强的时候，说明这个东西已经不对了，这不是他信心的行动，只是他怕尴尬，这个不需要，这已经不是恩典的原则了。恩典的原则，你是要知道神的心意，有感动而出来所做的，这个才会有果效，逼着你的不会有果效的。就跟你服侍一样，如果你没有感动，教会逼着你做招待，你千万不需要做，神也不喜欢的。然后你这样的态度逼着你，这个会吓跑更多人的。你不如在这里听到，一切的服侍都要有感而发，这个才能造就人，这个才是神纪念，这个才会有信心的果效，这个服侍有果效。阿们吗？所有勉强的压力的那个是没有果效，好不好？所以新约种什么收什么，它几乎都是应用在金钱的给予上，而非关于犯罪神带来惩罚追讨和报应。几乎啊，我用了几乎，因为圣经新约还有一个地方提到关于种什么收什么，是指的用来讲神的道，撒下神的道。好，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，那神的道有时候也称之为种子。我们来看二十三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的道也被称之为是不能坏的种子，是有生命的种子。那今天根据种收原则，你撒下神的道也是会有收成的。所以今天你在听神的道，你相信，你领受，你都是在做一件事情，你在做什么？撒下神的道，这个会有收成，这个也需要忍耐，这个也需要等候，就跟你在金钱上撒种是一样的。你不能说我凭着信心，我今天奉献了100块，上帝明天必须要给我10000块，那你这个又是错误的观念，你在掌控上帝，你在支配上帝。上帝有他的主权。我再说一次，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听好，有时候是快速的，有时候呢是缓慢的，我不知道，神有他绝对的主权，你千万不要来掌控上帝。我今天祷告了，必须你要怎么样，这你在掌控上帝， 明白吗？你的奉献撒种，你不能掌控上帝。那对于神的道，你种下去，你相信领受，什么时候发生改变，你也不能够掌控上帝，他有他的时间。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什么？就是道。跟我说道。当耶稣说种子就是神的道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地里面的时候，耶稣也解释这四种土地，我曾经讲过这篇道指的是人心灵的四种不同的状态，人心的四种状态，也就是说大概可以划分了，每一个人当你听到神的道是有这四种状态的。所以我觉得圣经真的太宝贵了，耶稣的概括太精准了，每一个人听到恩典的道基本上是这四种状态。那耶稣也告诉你哪一种状态才会结果，耶稣也告诉你另外几种状态为什么不会结果。真的我觉得这个圣经太宝贵了。我们来看啊，从十三节开始看一直到二十节好不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，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啊。十三节开始，当耶稣讲到这个撒种撒下神的道的时候，十三节耶稣怎么说呢？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明白这比喻，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？也就是说撒种的比喻是种比喻之母，你要想知道其他的真理，请你先知道这个真理，这个真理是怎么运作的，这个教导需要一直听的。你只有先知道这个教导，你才能知道其他的教导。这个是众比喻之母，道中之道，就是耶稣讲了四等地土，就是人的心灵，就是你的心啊，四种不同的状态。我们来看啊，十四节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啊，这个指的是讲道的人照着圣经在讲神的道，在讲恩典的道，在讲神的每一个方面的真理，这个撒下去了啊。十五节，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。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，即使为道遭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跌倒。我们先来看第十五节，我们直接来讲啊，第一等地土指的是什么？撒在路旁，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。也就是说第一种心灵的状态是这个道他还没有真正接受，他只是听了一下还没有真正接受，所以这个不能发生果效。有人可能只是路过这里听了一下，今天朋友带他来听了一下，后续没有。所以第一种状态就是道一撒出来立刻就被夺走了，这是第一种状态，大家听明白吗？现实中有没有看到这种？有没有？你带他来过一次后来没有再来了？有没有来过两次后来没有再来了？有没有听过一篇后来再也没有再听了？有没有？有，这确实是第一种状态。注意啊，四种状态，这是第一种状态。第二种状态是什么？十六节，撒在石头地上的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，即使为道遭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跌倒。第二种状态是很多的，这个道他也听明白了，立刻欢喜领受，他当下是有得释放的，确实信心是有被激励的。哎呀，这个小兵啊，哎呀，救主恩啊，感谢主啊，这个讲得太好了，我信了几十年没听这个呀，这个讲得真的太好了，我的主啊，一直说这个讲得好，这个真的太棒了，我这呱呱叫，这太好了太好了。他觉得很好，他觉得这个讲的是对的，这个确实是释放的，立刻欢喜领受，这是他的表现哈。但他心里没有根，就是道没有沉淀，不过暂时。当道没有沉淀下来会有什么问题呢？注意，你知道吗？耶稣讲的四种情况确实会发生的，即使为道遭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。这个患难逼迫当然一方面是外界的压力，对于今天来说，比如说有人反对了，这个我真的也亲眼目睹啊，前段时间还跟我说的好好的，这个道讲的好啊，发给他更多啊，那改天来听啊，过一阵子把我拉黑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个阿姨什么给他发了一个微信说小心一点，这个有问题的，好了，他就不听了，这个变得也太快了。前面都跟你说的好好的，后来有人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或者发了一个什么反对的一条信息，说这个小心一点不对的，什么异端什么的，好了，他就马上就是变脸，翻脸翻书一样，立刻就觉得你这个不对了， 这个太不成熟了，这个。所以有人来到教会，他跟我说，牧师，我要委身你的教会啊什么，我说你先来一段时间再说，你确定能够留得下来，你先成熟一点好吗？这是一种逼迫，指的是什么？外在压力逼迫来了。另外一种遭了患难受了逼迫，他也可以指说所遇到的环境跟他所听到的道有冲突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听了这些道，可是遇到一些环境是相反的。当这个挑战来的时候，教会里有人意外去世了，结果你怀疑牧师有问题了，结果你怀疑教会讲的道不对了，这真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圣经所说的太幼稚了。我去了小兵那里几次，我怎么丢了个钱包？这教会有问题，我身份证也丢了，神已经在管教我，提醒我了，赶紧别再去了。你太幼稚了，这个就是什么？立刻就跌倒了，就怀疑这个道讲的不对了，或者说到了教会门口摔了一跤，从此决定这个地方不能再去。第二种情况，我怎么听了恩典了，我还感冒了？你感冒也把责任归到牧师的身上，你发烧也认为是牧师有问题，反正你都把什么东西往这里套，确实是有这样子。我只能说是什么？就是圣经所说的第二种情况，他也就放弃了。生活中真的很有意思，所以我觉得耶稣真的太厉害了。人听了道就是有这四种心理状态的反应哈，那这是第二种好不好？立刻就跌倒了，他也放弃了嘛。第三种，还有撒在荆棘里的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、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，就不能结实。这也是第三种情况，就是忙乱。他也知道这个教会很好，他也知道牧师讲的道是好的，他没有跟教会一起成长了，太忙了，太乱了，每天加班呐，每天这事那事啊，放弃了，这个也不能够结果。三种了啊，第四种，这个道的种子怎么样才能结果？那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到，听了，首先他听了，然后呢又领受，他知道查考圣经这个是对的，并且结实，有30倍、60倍、有100倍。注意哦，那我们来看第四等地土，就是好土，能够结实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那个道的果效释放出来，婚姻改变，家庭翻转，经济翻转，人生一切越来越美好，服侍神越来越棒。那第四等，我们再来看耶稣其实还有讲到几句话，我们来看26节到27节，这个会结出果子，第四等好的地土，这种状态，心灵的状态，他还在圣经这里继续讲，怎么说？26节啊，因为整章圣经都是在讲神的道，撒种的比喻嘛，撒下神的道。到了26节说，神的果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。圣经特别提到，撒种的时候，怎么样才能够结实百倍？怎么样神的道听进去才能够真正的结果？27节说，这个必须要怎么样？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。记得第四等好土，这个结实百倍能够结出果子的运作，其中一个就是在安息当中沉淀下来，不知不觉当中美好的事情发生，果子结出来。所以请听好，当你听了这个恩典的道，你不要太着急。圣经说黑夜睡觉，意思说你该干嘛干嘛，白日起来过正常的生活，不要盯在果子上面，你要专注在基督的身上，这种就会发芽见长，在不知不觉当中会结果，好吗？那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事实就是如此。当你听到这个道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当中，不要专注在医治上面，你只管听，不知不觉当中医治发生，不知不觉当中财务突破，不知不觉当中你脾气都改变了，不知不觉当中美好的事情发生，状态越来越好。阿们吗？ 你不要盯在那一个结果上面。那撒种的比喻在四卷书的三卷书都有提到。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卷书啊，路加的八章十五节，他讲到这个怎么样才能结果。那落在好土里的，这个是人好的心灵状态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的结实。记得哦，要持守。我也看到这个恩典的道，有人听了一年两年，后来就不听了，又搞其他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了，也有。他觉得我没看到结果呀，所以这个还是不对的。你需要持守，诚实善良。什么叫诚实善良？你的动机一定要纯，你不是为了求什么来的，你是要来认识耶稣，领受神的道。改变是果子，美好的事情发生是副产品，持守就是要坚持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请跟我说忍耐，它指的是什么？需要一点时间，神的道需要时间。为什么神要用种子来比喻他的道？因为种子的发芽成长，长成一棵树到最后结果，它是有周期的运作。有的树两三年就结果了，对不对？也有些快的，几个月。西瓜种下来几个月？西瓜几个月种过地吗？不好意思，只有我知道，大概两三个月。西瓜两三个月就可以吃了。但是你知道苹果、梨、柿子这些大概三到五年，也有一些树，那个果树的时间需要更长，你需要等的。这个不同的，它是有不同的周期。所以神的工作有时候是立刻的，有时候是需要时间的。你问我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不能够强制的去要求神的主权，你不能够去掌控神啊。听明白的人说阿们。所以今天很多听恩典的人，包括在网络上听恩典的人，你需要成熟的来看，你需要沉淀下来。我来到你的教会两个月了，我怎么还不发财啊？冲着你这句话，你这永远发不了财了。你这个不对的。我怎么来你这了，我还感冒了，是不是你把我给弄的？这些真的没有办法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啊，教会怎么还有人去死呢？教会不死人了，我们的全部都活120，理论上是这么讲嘛，但实际的过程中还是人的信心啊、领受啊、各方面啊，对不对？一个老师，清华大学毕业的，给学生教课，有的考100分，有的考30分，最后你说是老师问题还是学生问题？那你不能怪老师嘛？那你不看看那个考100分的？所以不是道的问题，也不是教会的问题，也不是牧师的问题，是你没有成熟的去看神的话语。阿们吗？前面的有一堂课当中，我非常的有感触啊，因为我有讲到说，前阵子一位啊在恩典领域非常德高望重的牧者，他给我一些建议啊，他给我一个建议，给我一些什么建议？他说，现在中国的恩典教会，那过去的几年，这个兴奋期，这个复兴是属于兴奋期，真的是草长得很快，兴奋嘛，教会是快速暴增的，兴奋，一下子听了这个恩典了，哇，得释放了啊，脱缰的野马，这个兴奋啊，开心啊，原来捆得那么苦啊，这么个认罪啊，啊，现在得自由了，他说都是兴奋期。兴奋期过后，那你也会看到一些实际的问题，问题就会来了，教会管理中的问题就会来了，有人就会离开教会的，因为没有得到他要的结果，也就是说他的期待是错的，那一旦没有得到他心中想要的结果的时候，他也就会离开教会。所以这位牧师给我很大的鼓励，他说，小兵牧师，如果有人离开你的教会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他的问题。当然不是说你完美，而是说你也在成长，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，这个一定是他个人的问题，绝对不是教会和牧师的问题。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待不下去，你换一个教会，你走着瞧，你也会离开那里的，用不了多久 我把这句话撂着，真的就是这样子。这个牧师给我很大的鼓励，他说这个是人的问题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所有牧会的传道人啊，所以各个牧区的领袖，这个兴奋过后，你一定会看到这些不成熟的有一些会彰显出来，也是会显露出来。我再说一次，今天我没有说我是完美的，因为我在靠着耶稣，我在成长，我也一直在成长，我也需要成长。但是今天我也坦诚地告诉你说，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待不下去，你在其他教会换一个教会是差不多的，你发现那里问题更大，你发现那里这个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一阵子之后你发现就不是这样子了。这跟你婚姻是一样的。这为什么这没结婚想结婚，结了婚就后悔，你发现为什么都这样，大部分是这样，他错误的期待，你知道吧。婚姻不是做一个对不起，婚姻不是找一个完美的结婚呐、相对找一个合适的，但婚姻的重点还是做一个合适的。如果你的心态是婚姻要找完美的，我跟你说，要么你不用结婚了，要么你结了婚也会离婚的，因为不可能完美的，完美的只有一位，是耶稣，那你到天堂就好了，地上的人没有完美的。这个跟婚姻一样，所以婚姻是什么？婚姻是做一个合适的。请记得，婚姻不是要求对方改变，婚姻是改变自己来适应对方。突然之间我感慨万千，你要有这种心态，你婚姻就会相处得好。婚姻不是要他来服侍我，婚姻是换一种方式，我来服侍他。婚姻不是要他来爱我，婚姻是我来爱他。婚姻不是要他改变，婚姻是我改变适应他。哈利路亚。那你的婚姻就是天长地久的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阿们吗？所以你知道有一些人带着错误的期待，你肯定会离婚的，然后离了婚再结，因为他一直在尝试找一个再找一个，找一个再找一个。所以你看到很多明星都是离了又结，结了又离，对不对？到底多少次了都不知道了，他就会陷入到这种循环。你不会游泳，你一直在换游泳池，就好像你自己的问题不解决，你老换教会换牧师是没有用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根源问题没有得到解决。阿们吗？阿们吗？恩典复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因为很多来到教会的人本身他就是有问题的，所以只不过经过这个兴奋期之后，很多的问题会显露出来，显明出来。哈利路亚。阿们吗？所以我们总结一句话，所以今天你对待神的道，你一定要是什么？沉淀的，成熟的，让神的道落实的，落地的。阿们。忍耐着结实，荣耀归给耶稣。好，我请同工们来好吗？那最后呢，带来一首新的歌啊。那这首歌呢是从新造带过来的，我特别有感动啊，我也感受到圣灵的恩膏在这边运行。那今天晚上神要赐下一个安慰啊，赐下一些鼓励。好，我们一起从位置上站起来好吗？我们的信息呢提早一点结束，那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回应，来祷告。哈利路亚。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呼啦嘎巴巴巴巴巴，呼啦嘎巴巴巴巴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专注在耶稣的身上，来享受耶稣对你的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位耶稣爱你，耶稣关心的是你，他首先关心的是你的，是你的状态，他关心你。耶稣说，在我的眼中，没有任何人事物比你更重要。耶稣说，孩子，你的目光不要定睛在服事上，你的目光不要定睛在事工上，你的目光不要定睛在外在的一切的环境上，你的目光要定睛在我的身上。 我现在看着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愿意为你舍命流血。耶稣对你说，孩子，全世界哪怕只有你一个人，我照样会为你来到世界，照样会为你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哪怕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，耶稣说，我照样会为你舍命流血。哪怕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，我照样会为你无怨无悔地付上一切的代价。耶稣说，我爱你，耶稣说，我愿意为你承受一切。几乎你今天做错了很多的事，今天因为你的一些错误带来了很多负面，甚至因为你把很多事情都搞砸了，导致今天的结果。神说，孩子，我爱你。耶稣说，孩子，我站在你这一边。今天几乎你软弱犯罪跌倒退后，耶稣说，孩子，我仍然爱你，我没有改变。今天我们会场中间的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谁，听录音看视频面前的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谁，几乎你认为你犯了罪不可赦的罪，你认为这个罪大到一个地步已经不可能被原谅了，你说已经没有机会了，我犯了这样的罪。耶稣今天对你说，孩子，我爱你，我没有定你的罪，我爱你，我原谅你。你说，牧师，你不知道，我已经一次又一次，我这个样子连我自己都不能够接纳自己。不不不不，神要对你说，孩子，我爱你，我看好你，我知道你的软弱，我知道你的光景，我知道你的状况。这位耶稣，他知道你生命中的一切，他爱你，他就爱这样子的你，带着你的原样来到这位神的面前，来领受他的爱，来领受耶稣的爱。哈利路亚！闭上你的眼睛好吗？我跟我的同工一起来带这首歌，你可以举起你的手。
当你被困在那坑里，你说你愿意，39变点在你身上，你也说你愿意。当你被挂在那木头上，你还是说你愿意，你的心甘情愿无人能够代替。在那漫长的夜里，你被丢在黑暗坑里，困在那地方是为了给我自由。一遍一遍的鞭在你身上，手掌打在你脸上，到最后你背起了十字架，你摆到哥哥他，坚持地背着十字架，钉在那地方是为了给我生命。祖辈绑在背前牛膝草上，他们送到你口中，低下头瞧，你却对我说成了。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尊贵荣耀却是不归的你到永远。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一直到永远。
好吧，我们举起双手，我们从头再来，来享受耶稣的爱。耶稣说，孩子，我愿意，我愿意为你做一切。
当你被困在那颗粒，你说你愿意，
耶稣愿意为你做这一切。
三十九遍遍在你身上，你也说你愿意。当你被挂在那木头上，你还是说愿意。你的心甘情愿，无人能够代替。
耶稣愿意为你做这一切。
在那漫长的夜里，你被丢在黑暗坑里，困在那地方是为了给我自由。一遍一遍的遍在你身上，手掌打在你脸上，到最后你背起了十字架。
耶稣，你为我走向哥哥他，
你被带到哥哥他，坚持地背着十字架，站在那地方是为了给我生命。主被绑在背间牛膝草上，他送到了你口中，在地下头前你却跟我说成了。
好吧，我们从头再来可以吗？从头再来。
当你被困在那坑里，你说你愿意。
耶稣说我愿意。
三十九遍遍在你身上，
耶稣说我愿意。
你说你愿意。当你被挂在那木头上，你还是说愿意。你的心甘情愿，无人能够代替。
在那漫长的黑夜里，耶稣为你丢在黑暗坑中。
在那漫长的夜里，你被丢在黑暗坑里，困在那地方是为了给我自由。一遍一遍的遍在你身上，手掌打在你脸上，到最后你背起了十字架，你被带到哥哥他，坚持地背着十字架，站在那地方是为了给我生命。主被绑在背间牛膝草上，他们送到你口中，在地下头前你却跟我说声
了。我们一起高举双手，耶稣你是配的，
你是配的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给你，你直到永远。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
你是配得，你才敬拜他吧，耶稣啊！
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 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
一起高举我们的双手，一起来敬拜耶稣吧，专注在耶稣的身上，不要看你的问题，不要看你的环境，耶稣帮助你，耶稣掌权，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稣掌权，耶稣爱你，耶稣在乎你的一切，耶稣知道你遇到的一切，耶稣知道你面临的一切。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耶稣爱你，耶稣掌管你的一切，耶稣掌管你的家庭。
你是我知道你爱我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来敬拜他，专注在耶稣的身上，不要看问题，专注在耶稣的身上。
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。
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来拥抱你，耶稣说：“孩子，不要怕，我与你同在，我掌权，我爱你。”
耶稣，
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圣灵要来触摸你，神的爱要浇灌下来，神的能力要浇灌下来，神的同在现在就在这个地方，神要触摸你，触摸你的深处，触摸你的心灵。这位神爱你。这位耶稣爱你，耶稣说我都知道，耶稣说我都知道，耶稣说我了解你，耶稣说我关心你，我知道你一切的经历，我知道你一切的遭遇。好不好？按在你的胸口，举起你的一只手。
点在你身上，你说你愿意。
相信吗？
你被挂在那木头上，你还说说愿意。你的心甘情愿，无人能够代替。长的夜里，你被丢在黑暗坑里，困在那地方，是为了给我自由。一遍一遍的鞭在你身上，手掌打在你脸上，到最后，你背起了十字架。你被带到哥哥他，坚持地背着十字架，钉在那地方，是为了给我生命。所被绑在背间牛膝草上，他们送到你口中，在地下偷钱，你却跟我说声
好不好？最后所有人高举双手来敬拜耶稣吧。
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
耶稣就在你的面前，耶稣是你的主，耶稣是你家庭的主，耶稣是你生命的主，弟兄姐妹，耶稣是你生命的主。
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一直到永远。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一直到永远。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 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一直到永远。
你是
配的，你是配的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一直到永远。你是配的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一直到永远。
举起你的双手，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祷告，宣告耶稣在你生命中掌权。弟兄姊妹，宣告耶稣是你的主啊，耶稣是你的主啊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担心，耶稣是你的主，耶稣必会来带领你，耶稣必会来扶持你。耶稣是你的生命，耶稣是你的主，这位爱你的耶稣是你的主，他是你生命的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为着每个人来祷告，奉主的名，耶稣，这个时候你来拥抱每一个人。耶稣，你对他说你愿意为他做这一切。主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的爱是无缘无故的，在这个世界上人都是有条件的，人都是有限的，但主耶稣，你对我的爱不会因为我的不好，不会因为我的软弱，不会因为我的糟糕而改变。你爱我，你支持我，你扶持我，你呼召我，你带领我，你叫出我的名字。主啊，谢谢你。耶稣，今天这个时刻赐下你的安慰，赐下你的触摸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，我仿佛看到一个画面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，就是曾经确实你认为你犯了不可原谅的罪，你认为这个罪一直会追讨你，神不会那么容易原谅你。虽然你来到这边，虽然你听这个道一阵子，可是你里面一直有这个纠结。那如果你有的话，今天牧师要告诉你，神很肯定的告诉你，孩子，我的刑罚，我已经为你受了这一切的刑罚。耶稣说，孩子，我已经为你担当了这一切，我就是这么好，好到让你难以置信，好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，就是这样的一位耶稣。神已经原谅你了，神已经赦免你了，罪孽都已经归在了耶稣的身上。神说，你可以对未来有美好的期待，你可以期待你的人生是光明，是美好的，上帝会祝福你的。如果你曾经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不管是你失去了一个人，失去了一段感情，失去了最宝贵的一些东西，神都要偿还给你的。几乎是因为你的错误，几乎是因为你的愚昧无知带来的一些损失，上帝总是能够偿还这一切。神站在你这一边，好吗？今天神站在你这一边，结果你今天在一些困境当中，神站在你这一边，因为耶稣爱你，神今天是帮助你的，神今天是帮助你的，哈利路亚！奉耶稣的名，一切的忧虑，一切的惧怕，一切的重担都要挪开。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，你需要把焦点更多的放在耶稣的身上，来享受耶稣的爱，安息下来，不要再专注你的问题。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人一直专注在你孩子的问题？那今天你要把目光专注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对你说，你的孩子我在负责。天父对你说，那个孩子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会负责他的一生，我会负责他的一切。哈利路亚！ 你是配得尊贵的主，一起来。
你是配得尊贵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
你是配得一切，
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是尊贵的主耶稣，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一直到永远。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一直到永远。
最大的掌声都要归给耶稣，哈利路亚！奉主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，祝福每一位，哈利路亚！圣灵啊，你的恩膏在每个人的身上，圣灵啊，你在每个人的里面引导每一个人，圣灵，你是我们每个人的老师、宝贵神，你会指教我们，我们不是孤单的，哈利路亚！因为神不撇下我们为孤儿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。祝福每一位，祝福每个家庭，哈利路亚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